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同的聚集。那么谢谢主，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天气哈。看我们现在已经到十月底了，还有这么美好的天气，那么这实在是神给予我们这个地区的人特别的恩典。那么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下个礼拜是什么样的日子哈？礼拜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啊 ，daylight saving time， 好，就是这个日光节约时间的结束。所以你们的时间呢，要往回调一个钟头，也就是说你们有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在下个礼拜天的时候。但是呢，啊，我希望你们不要调得那么快哈，我们下个礼拜天也是我们主日学要开始的时候，所以如果你们万一没有调好哦，来的时候啊，也可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啊。那么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能够来再次来思想主你的话语，求圣灵啊，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引导带领的工作，好叫我们真的能够从主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造就，得到帮助。当我们啊领受你的话语之后呢，我们都能够也遵行你的话语，以至于啊我们的生命啊真的是得到改变，真的是能够容神一人。求主你自己啊亲自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153页，简体字是91页。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十七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十七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请。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她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能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没有光。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好，就停在这里。好，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见证，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呢，是一个讲究快速的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要快，最好是我们到想要到什么地方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到。所以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开车带小孩子要出去外面旅游的时候呢，那么你才刚开车子开出去不久， 然后他小孩子就会问说 Are we there yet? 我们快要到了吗？所以一路上你就一直听到这句话，我们快要到了吗？哦，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高速公路上，或者是在这个超级市场里面，就有这个快速的通道。如果你想要吃什么东西呢，那么你就想要马上可以吃得到，所以现在呢就有这个速食面，还有这个速食店。如果想要看电影或者是看一些电视的节目，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公司都有 offer 这种 on demand 的这个服务，所以你只要愿意付费呢，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再加上我们看见我们上网的时候，如果我们稍微等几秒钟，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这一套系统实在太慢了，所以我们要去 upgrade 要升等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神来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期待在我们祷告完眼睛一打开的时候神就已经速速的成就了如果神的动作稍微慢一点的话，没有照我们所求的来成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会失去耐心，我们就没有办法等候了有些人就可能会因此呢再也不愿意来向神祷告了，甚至于因此渐渐的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弟兄姐妹，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有一个迫切的需要，你急需要神快速的来帮助你，让你的这个需要能够马上得到解决的时候你却发现神对你祷告的回应呢却是如此的缓慢似乎让你感觉丝毫感觉不到他有采取任何的行动。那时候呢你可能自己就快要急死了，但是呢神呢却怎么样呢，他是老神在在没有任何的动静。那么当你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那么你会作何感想呢？你是否会怀疑神是否真的在听你祷告呢？你是否会怀疑神是不是真的爱你呢？如果他真的是垂听你的祷告的神，他也是真的是爱你的神，为什么好像一点动作都没有呢？我相信当我们祷告没有马上得到应允的时候呢，那么对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呢都是一个考验，特别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所祈求的乃是符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更加是如此。然而当神没有立刻来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么真的是因为神不爱我们吗？真的是因为神没有垂听我们 的祷告吗？真的是因为神他没有能力，甚至于是真的好像神不存在了吗？今天我们就是要借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件事情。那么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做拉撒路。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呢？他生病了，所以他当然是有一个病得医治的这个需要。所以呢他两个姐妹呢，他们就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去找耶稣，他们打发人去见耶稣，然后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句话虽然非常的简单呢，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他们已经把他们所要祷告所要传达的这个信息呢包含在这一句话里面了。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拉撒路他们一家人跟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呢似乎是他们的家里面的一个常客。所以呢在这里第五节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那么既然主耶稣是这么的爱他们，而且他又有能力来帮助他们，那么你想当主耶稣听到他所爱的人病了的时候，他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今天如果你有医治的能力，你又听到你所爱的人病了， 那么你会怎么做呢？啊，我相信我们啊，以我们的做法，我们一定会马上去啊医治他，让他的病可以得到医治。但是在这里第六节的经文却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听到他所爱的人病了的时候呢，他能在所居之地住了两天。那么这就是当时主耶稣基督在听到他所爱的人病了的时候的一个反应啊，就人看来，那么这实在是非常反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主耶稣这样做好像是对他自己所爱的人好像是一点也不关心。难怪呢，后来当这个马大跟玛利亚在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跟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他们相信主耶稣有这个医治的能力，但是其实呢，可能话中还有话哈。我相信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不免呢，可能在抱怨耶稣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了啊？”那么，我相信当他们找人去啊，请医啊主耶稣来医治拉撒路的时候呢，那么拉撒路还活着，就算是扣掉这个来回的路程呢，那么也不需要花上四天的时间啊。所以对他们而言呢，显然呢，主耶稣他没有在一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就马上采取行动。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让他们对耶稣有一些的失望啊。另外呢，我们可以从整个行程来看，主耶稣他当时所在的地方呢，可能是离他们住的地方大约有一天的行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在原地再居住两天，然后他再从那个地方走到他家一天，所以大概四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推算说，当他们打发人去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可能就在他们离开不久之后呢，拉撒路就已经死了。所以呢，你想当那个被打发去的人回来告诉啊，他们两个姐妹说，主耶稣说啊，这病不至于死的时候，那你想他们两个姐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明明拉撒路就死了，还说这病不至于死。如果是你的话，你能够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吗？虽然在人看来呢，好像主耶稣这样说是不可信的，但是事实上呢，主耶稣所说的话是全然可信的啊。只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来领受主的话语？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来领受主的话语，所以主的话语对我们也就没有任何的帮助。讲到这里，你是否也觉得自己有时候向主的祷告就像这样子？当你祷告之后，你觉得主耶稣如果爱你的话，他应该会垂听你的祷告，马上就帮你解决问题。但是许多的时候，当你祷告又祷告，祷告又祷告，这个祷告好像肉包子打狗一样，出去就没有回来了。那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相信当时的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们想说，我们这样的爱主，我们这样的热心的侍奉主，主也说他这么的爱我们啊，所以他们一定在想，我们向主求的时候，他一定会马上来回应我们。但是呢，至少从这里看起来好像不是如此啊。所以他们原本好像很有盼望的打发人去见耶稣，但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他们这个盼望越来越渺茫，始终看不到耶稣的出现啊。那时候拉撒路不但死了，埋葬了，而且已经死了四天了，第四天主耶稣才出现。那么我相信他们当时的心情呢，一定是非常的绝望，他们一定在想，耶稣啊，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迟迟不来？明明我们打发去的人已经回来了，那么主耶稣你还没有来，是不是你一点也不关心我们？是不是你一点也不爱我们呢？今天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你是不是也会跟他们一样想说，主耶稣不关心我，主耶稣不爱我，不然的话怎么我的祷告好像石沉大海一样。今天如果你没有往后面再读的话，那么你可能会为他们来抱屈啊，为什么像他们这么爱主，这样的热心侍奉主的人啊，会遭受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变故？为什么像这样一个被主所爱的人会生了这么重的病？为什么平常没有事的时候，耶稣常常来我家走动啊，来做客，但是呢我家里有事的时候呢，他偏偏就不来了啊？为什么主耶稣有这么现实吗啊？那么当是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我们以为今天我们只要信主爱主侍奉主，就会凡事顺利平安，就不应该遭到任何的苦难啊！因为神的赐福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推理的话，那么信主的人就不应该生病啊！如果万一生病的，那么就应该会好，不会死。所以推到最后，就是信主的人、爱主的人、侍奉主的人就不会死亡。但是事实呢，并不是如此。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神有时候会医治，神有时候也不会医治。就像，就以这个拉撒路而言，我们可以看见，啊，拉撒路虽然在那时候主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拉撒路就从此不生病。从此他就不会死了吗？如果他没有死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今天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讲员，到处的教会都会请他来做见证，他来只要站在这里，比我讲再多的话都还要有用。但是没有啊，他拉撒路虽然从死里面复活了，他还是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事实并不是如此。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算拉撒路现在出现在这里做见证的话，那么也不是所有的人啊都会相信他所做的见证。那么这个我们从当时的人的反应也可以看得出来哈，当时的人啊也有许多人听到拉撒路啊被主耶稣从死里把他让他复活之后呢，他们想要怎么样呢？他们不是信主，他们乃是想要杀拉撒路灭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这样的反应。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不管是爱主的人或者是不爱主的人，都同样可能会遭受到人生的这个苦难。一个人并不会因为爱主所以苦难就不会临到他的身上。另外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人受到苦难就表示是神不爱他了，或者是一个人的祷告没有立刻得到神的垂听就表示神已经离弃他了，这样的想法也是错误的。如果你们有继续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一段经文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在这里耶稣正是因为他爱他们的缘故，所以他才会这么晚才到那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意念呢，常常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意念非同我们人的意念。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神照我们的意思做才是爱我们的，但是呢有时候是正好相反的，当主没有立刻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他才是爱我们的。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耶稣他要故意拖到这么晚才来呢？那么在这里耶稣之所以要这么晚才来呢，一方面乃是因为主要让他们看见他们真正的需要。我们可以想一想，他们认为他们当时最需要的是什么？拉撒路的病得医治嘛，对不对？这当然是他们，所以他们才会打发人去找耶稣来要医治他嘛，那么我相信不单是只有当时的他们会有这种的想法，就算是今天的我们也是有这种想法。所以每当有人生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为他生病能够得到医治祷告。那么这样做并没有错 我不是说我们这样做错啊，这样做并没有错，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来就是要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来到他的面前，而且他本来也就是乐意来帮助我们啊。那么但是呢，虽然说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的需要是医治啊，但是其实主耶稣看到他们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需要，而且这个需要呢是真正的需要啊。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他们真正的需要呢乃是要对主有坚定的信心。那么这是主借着延迟这件事情主要来带给他们的好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耶稣明明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他还要告诉他们说啊，那个被打发来的人，好，告诉那个打发的人来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你想，这个信息传回去之后，对他们有什么作用呢？鼓励，那是因为相信。如果他们不能够相信耶稣所说的话的话，那么主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这句话呢就不能够成为他们的安慰，反而会让他们觉得主耶稣说的话一点也不可靠，因为拉撒路已经死了嘛。但是如果他们真正的能够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的，即便他们跟他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愿意相信主所说的话是真的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从主的话得到安慰，他们就能够从主的话得到力量，他们可以耐心的等候主的时间啊。由此可见，主耶稣在此没有立刻医治这个拉撒路，而且还预告这个拉撒路啊的病不至于死的这件事情呢，乃是为了要建立他们的信心。那么这才是他们最需要的啊。我们常常我们只看到那个比较次要的东西病得医治，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神借着这一件事情其实是要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因此在这里虽然我们看见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对主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后来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呢，那么他们对主的信心就增长了。那么这是他们原本如果只是从病得到医治呢所不能够建立的信心。所以如果主耶稣在拉撒路生病的时候就马上医治他啊，那么他们对主的信心就只是停留在病得医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对主的认识就变成好像只有这么多，他们就没有办法认识到我们这位主其实他是生命的主，他是有能力叫死人复活的主。但是就是因为主耶稣他等到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啊，四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这个人呢已经是死了透底了，已经是尸体都烂了发臭了。在那个时候主在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能够真正的来彰显他是生命的主宰。因此呢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那里，耶稣才会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的慈言乃是为了他们信心的缘故啊。今天我们对主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相信主他是生命的主吗？弟兄姐妹，在这里主耶稣之所以慈言啊，除了是因为他为了他们信心的缘故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呢，乃是要借着这件事情来荣耀神。那么就如这里第四节下半节所说的，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么我们就来想一想什么是为神的荣耀啊？有些人可能在听了这句话之后呢，会误以为神是故意让拉撒路死了，让他的姐妹面对这个丧失这个亲人的痛苦啊，那么借此来荣耀他自己啊。那么这当然是啊错解这个经文的意思啊。如果我们今天仔细的来思想这段经文呢， 那么我们就会看见事实并不是如此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打发人去找到耶稣的时候呢，其实怎么样，拉撒路已经死了。当那个打发去的人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知道拉撒路是死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时主耶稣他只是怎么样，他只不过是晚一点到啊，人已经死了，他只不过是晚一点到啊。而且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也没有因此呢就没有去安慰这个拉撒路的姐妹啊，他们让那个人传话回去，你回去告诉他们说这病不至于死。这句话是不是安慰的话？是啊，这病不至于死。主耶稣借着这句话要给他们安慰，如果他们相信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安慰。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对主缺乏信心，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从主的话里面得到这个安慰。所以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没有故意的要让人来受苦啊，为的只是要让他自己来得荣耀。其实神创造人的本意都是好的，神不但要人得生命，而且是要人得丰盛的生命。但是因为人的堕落使得整个世界一同的败坏，所以呢才会造成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些世界呢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所以今天不管是什么人，我们生活在这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里面啊，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个人生的苦难。而这个死呢也就是人生啊必走的一条路，不管是谁最终都是要面对这件事情的。因此呢在传道书九章第二节那里才会告诉我们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啊。其实就算拉撒路他们全家都不认识主的话，他们还是同样会遭到这样的事情的。而且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的没有指望，因为当时拉撒路啊，因为他们全家信主，所以至少当他死了之后，他们还有一丝的盼望啊，有一个将来复活的盼望。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这里才会记载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呢他必复活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所说的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的意思。一方面是要借着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使神的这个荣耀的大能得以彰显出来，以至于啊，这个主耶稣他本人也可以因此得荣耀，让人来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除了这样之外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要借着这一件事情再引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所以从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导致耶稣最终被钉在十字架的一个主要的导火线。那么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那么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一再提到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啊。所以跟我们所想的得荣耀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为主耶稣将来在十字架上得荣耀这件事情呢揭开一个序幕而已。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之所以能够得荣耀呢，他最终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他的死，也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而不是借着其他的人事物来让他荣耀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主得荣耀乃是建立在拉撒路还有他家人的痛苦上面。其实主之所以能够得荣耀，乃是建立在他为着爱世人的缘故，他愿意在十字架上啊做出这个牺牲，做出了这个牺牲。所以 如果你去读以赛亚书53:4-5，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乃是以他为人的受死受苦这件事情来得荣耀的。但是我们也看见，他的受死跟受苦这件事情呢，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如果是的话，那么就没有荣耀可言了。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他的结局乃是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天上荣耀的宝座上，永远作王。那么这件事情就使得凡是我们来相信他、信靠他的人啊，因着他的代死，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死亡对信主的人而言呢，不再是一个人最终的结局啊。我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就不再是没有盼望的。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虽然说主耶稣他早已经得荣耀了，但是我相信主耶稣今天仍然有时候会借着他没有马上回应我们的祷告啊，然后要等到那个事情成就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见证他的荣耀，我们可以将荣耀来归给他。弟兄姐妹，今天当你从这个约翰福音看见主耶稣之所以没有马上照人所求的来回应人的祷告的一些原因之后呢，那么今天你会如何来看待，或者说今天你会如何来面对祷告迟迟没有能够成就的这件事情呢？今天我们应当要对这件事情抱持什么一个态度，怎么样来面对它呢？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耐心的等候主的时候。许多时候当我们向主来祈求的时候，我们乃是要主照我的时间来行事，好像我们比 主更加的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好的。所以如果在我们想要的时间表里面，主没有照我们的时间来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主你不听我的祷告，甚至于觉得主你根本就不爱我们，不然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但是事实上主耶稣对人的爱呢，并不是表现在他照我们所要的时候去成就，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人根本就是看不清楚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有时候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要这个要那个，我现在要你不给我我就不高兴了但是我们的主只有他才知道什么时候来成就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呢，主耶稣对人的爱乃是表现在他照他自己所认为最佳的时候来成就所要成就的事情。因此如果我们老是想要把我们自己的时间表加注在神的身上，我们要神照我们的时间来做事情的时候，那么一来我们就很难去体会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就会觉得你不爱我，你没有照我的时间。但是其实主的时间才是最好的。许多时候如果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我们所能够得到的益处可能就比较少，甚至于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处。我还记得当我年纪还小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表姐呢说要带我们到她家去玩，因为她的娘家就在那个西旁，所以呢当她告诉我们说她要带我们去他家的溪里面去抓虾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这些小孩子当然是非常的兴奋期待，所以我们就跟他一起坐车的前往。但是到了他家之后呢他却好像不理我们，没有任何的动静，只叫我们在那里玩就好了那么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纳闷，不是说好了吗，要带我们来抓虾的，那怎么到抓虾的地方呢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就不管我们的，也不给我们道具，没有渔网，我们用手怎么抓虾呢那么这当然只是我自己心里在想不敢表达出来，因为那时候还小，因为那时候长辈的教导我们都是 切切遵循的。小孩子呢是有耳没有嘴巴，意思就是说只能听呢，啊，不能发表意见，不像现在孩子好像可以发表意见呢，然后耳朵是听不到的，正好相反啊。所以呢，那时候的我们呢就只好等了，但是越等就越心烦，心想会不会这个表姐呢，她已经忘记这件事情，或者她只是骗我们，她是不是只是说她没办，所以骗我们跟她作伴？反正越想，心中的那股不满呢，情绪都上来了。啊，到了晚上要吃晚餐了，啊，只好乖乖吃晚餐。吃完晚餐，天色都暗了。我心想，肯定没希望了，这么晚了还抓什么虾呢？就在这个时刻呢，那个表嫂呢，就拿了一些网子，还有手电筒啊，来给我们哈。他说我们啊去抓虾哈。我心想哈，这么暗，路都看不太清楚，怎么抓虾呢？啊，没有想到呢，抓虾呢是要在天暗了以后才是最佳的这个抓虾的好时机。啊，因为在那时候呢，你只要把手电筒呢一照，那么这个虾呢就好像在跟你玩一二三木头人一样哈，你一二三一照哈，然后它木头人不动了啊，所以呢你渔网放进去就可以捞起来，好，所以很容易就抓到这个虾了。那么由于表嫂呢，他知道抓虾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所以当我们照着他的意思去抓虾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抓到很多的虾，而且可以享受这个抓虾的乐趣。但是如果我们那时候没有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就跑去用我们的手去抓虾的话，那么肯定呢是什么都没有抓到的。所以呢，在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么我们对表嫂呢就更加的尊敬，而且呢也更加的相信他所讲的话。同样的，今天主知道什么时候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时候，所以呢只有等候主的时间呢才是对我们最好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祷告迟迟未能够成就的时候，我们除了要耐心的等候主的时候之外呢，那么我们也要相信主的旨意是最美好的。许多时候当主没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因此感到失望。我们为什么会因此感到失望呢？是因为我们都是想说我的才是最好的，我要的才是最好的，但是啊，就是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没有拿到的时候就很失望。但是事实上我们人所能看见的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呢啊，当我们所求的未能够啊成就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来提醒我们自己说，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不是神。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所能够看见的是非常有限的啊。因此呢我们很有可能因为没有看见全局，所以我们就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神没有照我们所说的来成就呢，就是因为神不肯帮助我们，或者是神不爱我们。但是呢事实并不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旨意总是最美好的，他总是会按照他最认为最好的时间来成就最美好的事情。那么即便是在一些啊，在人看来好像不是美好的事情里面，我们也要相信在其中也有神的美意在里面。以前呢就有一个很聪明又伶俐的15岁的女孩，那么突然间她就半边的身体就瘫痪，然后眼睛几乎啊要全瞎掉了啊。当她被安置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呢，那么她遭遇到这个病痛的啊磨难的时候，那么她就听到呢他的家庭医师呢跟在他床边的这个父母呢啊说话。那么那个医生就说呢啊，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啊，他觉得他说他人生最美好的时间呢啊都已经过了啊。那么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啊，他有什么反应呢？他喊着说，医生不是这样子的啊。 他说我最好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他最好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是将来要见主的荣面的那个日子。好，那么这就是那个患病的女孩啊，在那时候啊，告诉那个医生所说的话啊，对她而言呢，那么在世上的生活呢，还不是最好的日子，最好的日子呢是将来见主面的那个日子，那才是最美好的日子。那么其实这个女孩的盼望呢，也是许许多多基督徒的盼望。所以今天啊，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不管我们祷告有没有蒙应允啊，我们都不应该陷入这种盼望好像被破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因为不管如何啊，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那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当然都不是，这些都不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接着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又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为什么保罗他可以讲这样的话呢？那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借着他的死为我们付上罪的赎价，而且他也借着他的复活给予我们凡是来信靠他的人，我们都能够有复活得胜的这个保障。所以当你在面对目前的情况啊，为这些情况你感到失望的时候呢，如果 你能够看见，你属灵的眼睛看见那个将来那个美好更美好的那个盼望的时候，那么我相信啊，你对你目前的这个处境呢，你就不会感到那么失望了。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或者正在为某件事情向主来祷告呢？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不管你怎么样的来催促主来快快的成就这件事情，但是主却一直未能够按照你所求的来成就呢？我自己就有许多这样的经验。那么当我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也不免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会问主为什么，为什么让我好像走到一个绝境没有出路了，为什么会让我处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呢？但是呢，在经过了一番挣扎之后呢，虽然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主会把我放在那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但是呢，我还是相信主的旨意是最美好的。所以当我降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那么主就会一一的来为我开路。所以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在祷告里面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耐心的等候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做事是有定时的，他总是按照他所认为最美好的时刻来成就最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